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访问日本，开启本次亚洲之行。台湾忧心美中发表新联合声明。台湾国防部长表示，任何武力犯台都需付出极大代价。中国研发的巴尼船天空号下水，或将用于南海造岛工程。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文件，要求对习近平绝对忠诚。沙特发生大清洗，11名王子和数十名部长被捕。黎巴嫩总理宣布辞职，外界关注黎巴嫩未来局势。纽约恐袭五天后马拉松开赛，或有50000人参加，250万人观看。法国跨大西洋雅克瓦布尔咖啡之路双人船赛今天中午起航。越南台风袭击，至少27人死亡，20多人失踪。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5日到访日本，开启他本次亚洲之行。特朗普在日本发表讲话，向平壤当局发出警告称，任何独裁者都不可低估美国的决心。有关特朗普访日的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达日本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时间11月5日上午10:30左右乘坐总统专机飞抵位于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启访日之旅。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访日。特朗普在横田基地受到聚集在这里的1000多名美军官兵和日本自卫队员的欢迎。特朗普在这里发表了讲演，他提及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及核电泄漏时美军所进行的朋友作战。他说，你们救助了几千名日本人，没有让美国失望。日本是美国尊贵的伙伴和同盟国，感谢你们的奉献。针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特朗普指出，任何独裁者都不可低估美国的决心。安倍五日中午在霞关乡村俱乐部迎接特朗普，双方握手致意。安倍说，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并赠送特朗普白色高尔夫球帽。高尔夫球帽的上面绣了英文，让同盟更加伟大。午餐时，两首脑共同享用美国牛肉做的汉堡包。午后，他们和日本男子高尔夫职业选手松山英树一同打了高尔夫。有关这次高尔夫的成绩，安倍在10月27日的讲演中曾指出，无论谁败谁胜，对两国来说都是国家机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香港电台今天11月5日报道，平壤官媒劳动新闻发表社评文章，斥责特朗普神志不稳，将会招致美国本土爆发核子灾难。文章敦促特朗普停止鲁莽的勒索和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警告特朗普若做出误判，朝鲜将动员一切力量对美国做出果断和无情的惩罚。特朗普在访问日本之后，定于11月7到8日访问韩国，然后在8到10日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台湾方面担心美中会发布新的联合声明，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亚洲行，预计8号到10号访问中国大陆，会晤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台湾各界已经为了美中会不会发布第四公报高度不安，虽然事后美方澄清 但就在特朗普从美国出发之前，又传出对台湾不利的新消息，就是美中可能发表联合声明，这让台湾各界再度感到忧心。白宫资深官员10月23号举行背景说明会的时候，对台湾记者询问关于美中是否会签第四公报，以及双方是否发表联合声明，分别回答第四公报的传言没有根据，以及预计将会各自发表声明。但是联合报报道，特朗普出发之前，美方传出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很可能发表联合声明。该报分析指出，这是令人忧心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特朗普常常言行不依惯例。报道还指出，白宫资深官员23号回应台湾媒体时指说，美国对台湾态度与承诺明确，但是并没有说明态度与承诺的内容，也没有提到美国的一贯立场，也就是美国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相较于过去，美方这次态度显得暧昧不明。分析指出，这次中方刻意安排惊喜，甚至不排除习近平伉俪到机场亲自迎接，加上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北京特席会对台湾的可能冲击与影响，实在不能因为几句无需担心而掉以轻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台湾的战机和船舰虽不能与中国大陆相抗衡，但任何武力犯台都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纽约时报指出，中共军事现代化快速增长，尤其在权力急速蹿升的习近平监军下，军事支出仅次于美国，高居世界第二。反观台湾，军力远远落后，还受到兵员及装备的困扰，而造成两岸军力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可以出售尖端武器的国家都因担心激怒北京，越来越不愿意卖给台湾尖锐的武器。这个报道说，台湾的这个经验也让关注中国军力增长的日本、韩国、越南跟其他国家都感到忧心。台湾防长冯世宽向纽约时报表示，小蛇不会让邻近的青蛙鸡鸭感到威胁，但当它变成巨蟒的时候，旁边的猪牛马羊都会觉得生存受到威胁。他说，台湾虽有美制的 F-16 战机，但面对中国第四代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的压力，台湾别无选择，必须使用现有武器吓阻。台湾的基建虽无法与大陆抗衡，但并非毫无自卫能力，任何企图伤害台湾人民、侵犯领土的行为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中国研发的挖泥船天鲲号下水，或将用于南海造岛工程，请听福林的介绍。
据了解，以天空号为代表的绞溪挖泥船是通过用绞刀把海底泥沙挖开，再用泵把泥土吸上来的方式对海底进行发掘和开发的重器，并以此取代我国原有的海底爆破技术，从而减少对海洋生物和环境的破坏。这个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并联合研制的功率为6600千瓦的重型机械船，将帮助中国在战略地区疏通海底道路，并把挖上来的泥沙石块铺成陆地。它功能强大，也因此有着造岛神器的绰号。经大陆媒体介绍，天鲲号在经过了进一步的改装，并于稍后正式开始作业时，船长将达到140米，宽27.8米，在整体的技术应用上都比先前由中方出产的同类船只天津号更为先进。天鲲号使用了全动力驱动双定位系统，并具有着全球无线航区的能力。此外，它还可以实现自动挖泥、监控及无人操控等技术操作，适用于沿海及深远海港口航道疏通及围海造地。对此，来自主建方的工作人员宣称，届时它将会是全亚洲最大、拥有多项国际先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绞溪挖泥机。另有消息显示，在明年初将被用于投入的天鲲号很有可能会前往南中国海地区，参与到中方在当地的海洋开发和利用工作。通过近期被公布的卫星照片可以看到，中国在附近海域低调地开展了新的人工造岛及军事设施建造活动。据悉，南中国海每年海运量高达5万亿美元，并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中方的此举也遭到了其多个邻国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批评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周五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再次强调了中方对争议海域的主权。他还表示，南海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不成问题，各国船只在当地的自由航行权也未受到阻拦。
以上是佛林的介绍。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文件，要求全军对习近平绝对忠诚。中国新华社今天11月5日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印发《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以贯彻十九大精神。该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和作风上，保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全军绝对忠诚、纯洁和可靠，坚决听从习近平指挥，对他负责，让他放心。沙特阿拉伯王储以反腐败的名义对内展开大清洗。昨天11月4日，沙特有11名王子和数十名现任或前任部长被捕，此举被视为是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在继承81岁老国王王位之前压制内部的反对势力。32岁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在继位之前已经掌控了国防、经济、外交等政府重要的关节，他昨天成立了一个反腐败委员会之后，立即向反对势力下手，逮捕了11名王子和数十名部长。在不被捕的王子当中，口无遮拦的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尔有这位亿万富豪，他的公司今天在沙特股市开盘时暴跌 9.9%。 同时，沙特精锐部队负责保护油田的国家警卫队和海军的指挥官都被解职。这次大清洗的官方理由是保护公共资金不受贪污，惩罚利用自己权位从中获利的腐败分子。沙特宗教委员会立即在其推特上发布声明，表示打击腐败与打击恐怖主义同等重要。法新社从沙特航管部门获得信息显示，在沙特西部红海城市吉达机场的私人飞机都被禁飞，防止重要人物逃往国外。有关沙特大清洗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周六11月4日在沙特访问期间突然宣布辞职，让外界普遍感到意外，也引发对黎巴嫩局势未来出现新一轮动荡的担忧。有关情况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再度执政未满一年的哈里里，出于其个人安危之理由，指责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操控其国家，而在利雅得通过由沙特资助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发布辞去黎巴嫩总理职务的声明，对其周围的人而言也是一个意外。法国一名近东问题政治学家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与伊朗结盟的政党在黎巴嫩政坛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并非新情况。这名法国学者表示，哈里里他在出任总理职务时，对伊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所拥有的影响力完全知情，现在拿出这一理由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辞职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令人惊讶，因为这一辞呈是在利雅得提出的。来自贝鲁特的分析认为，哈里里的辞职不仅是地区紧张的反应，也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发生新冲突的前奏。在以往，这样的冲突曾在黎巴嫩造成严重暴力，哈里里的辞职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引发黎巴嫩未来发生新动荡的担忧。另外，以色列方面就此指出，哈里里的辞职及其所提到的原因应该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伊朗的雄心，而德黑兰则以驳斥哈里里是在毫无根据地指责伊朗。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纽约在汽车撞人恐怖袭击五天后，定于今天11月5日举行马拉松比赛，预计有5万人参赛，可能会有250万人观看。这次活动意在向恐怖主义说不。纽约警方为了保证今天马拉松比赛的安全，部署了严密的戒备措施。今天的法国大西洋雅克布瓦尔咖啡之路船赛定于 今天13:30从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出发，本次比赛的目的地是巴西的萨尔瓦多巴伊亚港，全程4350海里。这次比赛有74名水手参加。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位于中东的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周六传来惊人消息，自该国现年81岁的国王萨勒曼宣布于当晚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之后，就有11名王子、4名现任大臣和11名前大臣被指控涉嫌贪腐而遭到官方的逮捕。在这些人中，甚至包括长期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识的沙特王室成员富商阿尔瓦里德王子在内。对于这一事件，除了沙特官方给出的反腐运动解释，有分析认为这是国王萨勒曼在帮助不久前才被确立为新王储的儿子副首相穆罕默德在稍后能成功掌权而铺路。下文将为您就来自沙特的最新反腐运动和该国近来围绕王位所发生的宫斗事件进行介绍和分析。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于周日的报道，经国王萨勒曼批准成立的该国最高反腐委员会在周六夜晚对数十名涉嫌参与了腐败的王室成员、政府现任及退休高官和富商们进行了抓捕。以萨勒曼儿子王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指控上述人员涉嫌犯有贪腐和洗钱等多项犯罪行为，并参与了违背沙特国家利益的活动中去。据介绍，被捕的人员中包括多名曾担任前利亚德省省长、国防部前部长和一名叫阿尔瓦里德的富商王子。现年62岁的阿尔瓦里德是一名曾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亿万富翁，由他控制的企业对诸如苹果公司、21世纪福克斯公司、花旗集团和推特等美国各界商业巨头都有过投资和商业往来。长期深入股市投资的他便有着中东巴菲特的美誉。而在今年11月由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最新全球富豪榜中，阿尔瓦里德凭借180亿美元的资本净值位列全世界第45位。而在其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由他占有 95% 控股权的沙特王国控股投资公司在当地的股票于周日下跌了 9.9%。 此外，他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亲自出手拯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房地产公司，参与了对特朗普名下广场和酒店项目的投资。另在2015年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阿尔瓦里德还宣布了将捐出他所有的财富，以帮助建立一个更为宽容、包容、平等和充满机遇的世界。但现在来看，这一承诺将很难在王储穆罕默德的执政下实现。而在被捕高官中，沙特现经济和计划大臣、前财政大臣、前沙特航空总裁和前沙特电信主管等中央及地方高官和政经界领袖人士的名字也赫赫在列。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晚沙特最高层决定开始以反腐之名抓捕国内王室和政府要员时，国王萨勒曼还同时下令更换了沙特国民卫队的负责人和海军负责人，这些掌管着军权的王子们的职权。在他们中就包括曾被视为在年迈的萨勒曼寿终正寝后可以成为王位继承人之一的国民警卫队长官本阿卜杜拉王子。消息显示，目前被逮捕的沙特高层们可能被羁押在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利斯卡尔顿饭店之内，因为其原有的住客已被当局要求从中离开。而该国第二大城市金融中心吉达市的机场也被实施了飞行管制，以防止有高层人士乘坐私人飞机出逃的现象发生。据悉，由王储穆罕默德主导的反腐大抓捕同样得到了来自该国高级宗教委员会的赞誉，他们在推特上表示自己与反恐一样尤为重要。专家介绍，这是一次发生在沙特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针对高层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分析指出，此次在沙特国内进行的反腐运动背景特殊，首先在政治方面，其主导人反腐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在今年6月才正式得到了他父亲国王萨勒曼的首肯，成为了新的王储。而在此前自2015年1月登基的萨勒曼已经有两次废黜的记录，第一次他改变了沙特兄终弟及的继位传统，立侄子为王储，此后他又废除了侄子纳伊尔的王储地位，并成为了该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将自己儿子推上继承人大位的第二代国王。现年32岁的继承人穆罕默德在他父亲继位之前，国内及外界对他知之甚少， 而在此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掌该国军事的他，主导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在经济上推出了希望帮助沙特摆脱石油经济，名为2023景渊的改革计划。同时，近来从该国传出的诸如允许妇女开车的决议，也被认为与这个改革派的王位继承人不无关系。但报道显示，他同时对国内互联网及舆论的反对声音进行了大力打压，以确保自身上位的稍后成功。另一方面，此次反腐运动还发生在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将于明年首次公开发行的经济背景之下，预计首次公开发行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沙特阿美公司将在国际交易所上市。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费加罗报》周末的一篇驻北京记者普鲁耶特的报道，它的大标题是在中国权力达到高峰的红色帝王正等候美国总统的到来。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要在本世纪中期就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现代超级强国的习近平，将在下周在非常列宁式建筑物人民大会堂以站在优势的地位来接见特朗普。这个刚刚进入第二个五年任期的中国第一号人物，从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甚至获得了与中国政权创始人毛泽东同样大的权力。站在习近平的身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处境似乎刚好相反了。他在大选后的一年被差劲的民调声望拉低，以及大选中涉及的通俄门的调查进展，特朗普现在气势被削弱了。对于这个是他进入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此期间他将走访日本、韩国等国。特朗普心所在的是能够在爆炸性的朝核档案获得进展。几个月以来，他与朝鲜共产党的王朝接班人金正恩连续不断的口舌叫骂战后，特朗普要再度的推促习近平向朝鲜施压，提高调门。在习近平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希望说服北京接受更进一步的制裁朝鲜的力度，特别是封锁朝鲜的石油。朝鲜的主要盟友国及支持者中国直至目前反对采取激烈的手段制裁朝鲜，即使北京在最近的联合国决议中接受了投了赞成票。根据中国指出，他不愿意见到朝鲜政权崩溃，这可能导致南北朝鲜统一，这只会让南朝鲜与其盟友国美国获利。根据北京清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彤的指出，中国不太可能只是因为美国的施压而改变立场，特别是中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忍辱负重之后，习近平答应人民要展开一个新的世纪之时。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周五指出，这个亚洲巨人已经竭尽所能地去解决朝核危机了。事实上，北京对朝鲜金正恩的核试爆以及导弹试射很感冒吐血。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政府似乎已经没有办法获得朝鲜进行高阶层的对话了。不过发生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就在特朗普即将到中国的一周前，已经一年多没有写信给金正恩的中国主席习近平回复了金正恩在中共十九大后给习近平的祝贺。习近平表达了与朝鲜促进双方友谊的意愿，这封回信由朝鲜当局公诸于世。根据香港浸信会大学的专家指出，这或许是朝鲜准备重新与中国接触的迹象，不过这并不能确定中国能够向金正恩小以大义，让他回到理性行事。金正恩试图在与美国谈判前强化其优势地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被 特朗普视为棘手并可怕的问题，这也是此次访华的另一重大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大力抨击中国贸易采取不公平、不名誉的手法，获得不少美国选民的支持。因此，现在这个问题显得敏感，因为特朗普必须对选民交代，但他也可能试图以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来换取习近平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无论如何，北京似乎已经预备向美国在经济方面有几项让步，好让特朗普此次能够保留面子，这是观察家们的预测。此外，为了表示善意，中国当局本周已经宣布他们打算降低关税，但没有给予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位红色的皇帝习近平将礼遇接待美国总统，很可能将试图从中向大家展示他是与世界第一大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但同时也打出了对立牌，展示他世界级的负责人的国家领导的形象。习近平这一年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在集会中发表演讲，与特朗普的风格形成一个绝对反差。特朗普成了关闭自首、气候怀疑论者，而习近平则是一副维护全球化、现代化保护环境的英雄姿态站出来，即使事实上并不如此。但是当特朗普习惯躲在他的推特后面发个爆发性尖锐性的推文时，这位令人莫测高深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多次发表全方位的讲话。贝费尔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学者克勒克指出，他们两位在面对国内观众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伟大，而他们的敌对情势却也有越来越尖锐的。美国担心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的壮大崛起以及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至今想制止中国要维护一个自由覆盖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特朗普此行必须澄清说明这个战略立场，这立场也让中国领导阶层跳脚不已。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近日指出，我不认为任何国家试图阻止中国崛起有什么好处，这也是此次令特朗普头痛要面对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亚太地区进入11月后将迎来几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第25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第31届东盟系列峰会以及东盟峰会本月中旬陆续在越南与菲律宾先后举行，而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及菲律宾也将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正式国事访问。特朗普首访亚洲秀表现如何，以及亚太两大盛会的总结成果，对全球经贸和国际关系影响重大，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此刻正在亚洲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预定在12天内先后走访5个亚洲国家。早些时候的分析言论指出，按照被特朗普纳入名单的访问国家来看，此行带有安抚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盟友的目的。毕竟跟前任奥巴马针对亚太明确做出重返亚洲战略步骤相比，特朗普上台后对亚太地区事务显然并未做出明确指示。这一点不仅令负责亚太相关事务的美国官员感到茫然，亚太地区跟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盟友同样感到失落。另外，由于朝鲜半岛时局紧张，特朗普走访亚洲的时间点变得尤为敏感。更多评论认为特朗普此行身负重大任务，那就是争取跟亚太国家联手制裁北韩。美国尤其要向对北韩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施加压力。类似言论导致亚太地区舆论纷纷转向关注北韩近期动态。众所瞩目的焦点是金正恩究竟会不会在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再次试射飞弹，如果北韩有所行动，将被视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重大挑衅。据悉，特朗普将在结束日本访问后于本月7号抵达南韩，而北韩通讯社4号以别做白日梦为标题发出警告，建议美国放弃敌对与制裁北韩的荒谬想法，否则不跟美国进行谈判，并将进一步扩充核武数量。就在特朗普于3号抵达夏威夷当天，泰国媒体针对美国总统即将走访的5个亚洲国家当地的民间反应进行调查， 结论得出不同国家对美国总统来访的看法和态度好坏掺杂。该电视台采访北京金融投资人后总结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特朗普抱以欣赏态度，而且对特朗普夫妇及全家的到来充满期待。日本方面则对特朗普个人行事风格及其处理北韩问题的国际主张抱持怀疑态度。越南河内民众对特朗普并没有好感，尤其在处理移民和环境问题上，更多越南人认为特朗普令美国的亲善友好形象大打折扣。菲律宾人认为美国有必要重新修复曾经建立的相互信任。对于南韩而言，特朗普到访引起当地民众思想两极分化。乐观者认为美国将会帮助南韩拥有安全自卫能力，悲观者则担心以特朗普自身的敏感性和无法预知的言论风格，可能愈发促使北韩领导人采取过激的行动，从而导致酿成恶果。对于当前被视为东北亚安全隐患的北朝鲜问题，泰国学者巴通鹏分析认为，美国联合亚太其他国家制裁北韩的方法恐怕行不通，美国试图联合南韩、日本建立三国军事联盟的想法也不够客观。且不谈韩美两国之间尚存芥蒂，就说当前被调遣到朝鲜半岛周围跃跃欲试的俄中两国舰队，一旦北朝鲜燃起战火，周边两个地区大国根本不可能做事，当前情况对美国不利，特朗普此行不宜采取贸然的行动或发表过激的言辞。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访问日本，开启本次亚洲之旅。台湾忧心特朗普多变，美中发表新的联合声明。台湾国防部长表示，任何武力犯台都需付出极大代价。中国研发的挖泥船天鲲号下水，或将用于南海造岛工程。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文件，要求对习近平绝对忠诚。沙特发生大惊喜，11名王子和数十名部长被逮捕。黎巴嫩总理宣布辞职，外界关注黎巴嫩未来局势。纽约恐袭五天后举行马拉松赛，会有5万人参加，200多万人观看。法国跨大西洋雅克瓦布尔咖啡之旅船赛今天中午起航。越南受台风袭击，至少27人死亡，20多人失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一提到文革屠杀，人们就会想到湖南省的道县。1967年，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是中国在文革期间最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之一。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共官方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这次惨案的内部调查报告和结论等等文件，为彻底揭开这一惨案的真相提供了详实可信的资料。这次节目我们就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发林先生您好。
您好。
国史出版社最近几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这个系列之下出版了大量的电子书，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这本书也是其中的一本吗？
是的，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已经出版了近70种了，去年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夏天又出版了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10卷续编。这次我们出版的关于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屠杀的书是最新的一本，这本书由陈赫主编，宋永义协编，全书近20万字。
道县及周边地区大屠杀有哪些特点呢？
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杀人之疯狂。在中国文革众多大屠杀中，道县大屠杀不是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受害者人数比不上广西死了9到15万人，也比不上内蒙死了1.7到4万人，但相对所占整个人口的百分比却非常高。这本书中机密文件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总结报告对受害者总数披露说，全县10个区、1个镇和36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问题， 从8月13日至10月17日的66天中，全县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杀4070人，被迫自杀439人。死亡人数占了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 1.1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207户，这个百分比受害者人数竟达到总人口的 1.18%，是广西和内蒙的2到6倍，在全中国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密度上首屈一指。
道县周边地区呢？
道县的大屠杀具有极大极快的传染性，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是在1967年的8月，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发生。道县屠杀很快地影响了附近的10多个县市，全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还传染到毗邻的广西自治区。不过应该指出，与广西大屠杀相比，道县的民众至少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驻湖南的47军在发现大屠杀后立即制止。道县的大屠杀在8月26到29日到达高潮，8月28日47军和湖南省革仇发现后，立刻电告临沂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随后联合发出紧急通告。8月29日47军派部队进驻道县，还动用了飞机散发传单，严禁杀人，到9月底基本上就没有人被杀了。这说明即便在中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时，中共政权对局面的掌控还是有效的，只要想制止就能制止。广西之所以不能平息，从杀人发展到吃人，在于其党政军领导韦国清本人就是乱杀人的实际策划者和指挥者。
道县和周边地区文革中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
死亡人数9000人，是按照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所谓的四类分子加上右派是3576人，他们的子女4057人，这就占了死者的绝大多数。贫下中农1049人，其中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是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他成分411人。值得指出的是，被杀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才10天。道县和周边地区的屠杀呈现了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的特点，这也是文革屠杀的共同性。
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这好理解，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是怎么回事呢？
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讲，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人者要杀人，就给要除掉的目标加上各种操控群众组织，搞反革命暴乱，暗中串联，要搞阶级报复等等罪名。本书的经济档案告诉我们，黑五类作为饱受歧视的贱民阶层，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乱说乱动，甚至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他们被说成是什么黑风暗杀团、反共救国军，其实都是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是杀人者为了血腥屠杀制造出来的借口。
是什么人制造了大屠杀呢？
这些调查报告显示，道县等很多地方是当地属于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和各级武装部军人、基层党组织和基干民兵制造了对阶级敌人大屠杀。他们认为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大屠杀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绑在一起，抹黑造反派，整垮造反派。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造反派是不是与四类分子一样都只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呢？本书所收集的一些机密档案告诉我们，也并非如此。中共祁阳县委的一份总结就记载，该县对阶级敌人的屠杀是掌权的湘江风雷造反派发动的。宁远县委、新田县委在调查报告中也有详实具体的事例，造反派在文革中对所谓阶级敌人斩草除根的屠杀中手上也沾了血。书中还收录了这样的档案材料，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净帮着地富说话？ 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个说明，如果中国不彻底揭开文革真相，不解构毛泽东热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歉惨案，绝不是危言耸听。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发林先生。
谢谢。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45期节目。
各位听友好，卢梭确定了人的自然状况之后，开始考察文明社会是如何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卢梭指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原因，但是他并不认为公有制可以解决不平等，因为在卢梭看来，所有权是公民的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下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讲到，在自然状态下，人有自然的不平等，而没有人为的不平等。而在文明社会中，自然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更加上了人为的不平等。卢梭对不平等的分析，看来主要是分析人为的不平等。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卢梭推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但是现实中，人为的不平等却是事实而不是推论了。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想卢梭的下面这段话可以表明他的基本想法。他说，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傻乎乎的人却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属于所有人的土地转变成个人所有时，文明社会就产生了。它是伴随着人的不平等状态一起出现的。以后的情况就是有史可查了。占有者和被剥夺者之间冲突不断，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呢，就出现了国家和法律。按照卢梭的描述，这种占有者的法律给穷人加上新的羁绊，使富人的势力更强，他永远取消了人的天赋自由，永远确立了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改变的权利，而且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从此就把整个人类推向劳作、奴役、苦难的深渊。那么好了，尽管如此，那社会的运作它又离不开法律，离不开一个社会的组织者，权力终究是由一小部分人所有，他们一开始靠暴力，慢慢就演化为靠委托。但是卢梭认为，人们服从权力不是自愿的要做奴隶，而是要求权力来维护社会的平稳和社会成员的安全生活。卢梭他问道，如果人们不是为了反抗压迫，不是为了保卫可以说是构成人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为什么要去投靠权势？
看来卢梭认识到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既成事实，但他还是对权力的运作提出了要求。
对的，这就是卢梭的伟大之处。他承认现实中私有制和不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提出财产的不平等不是人格不平等的理由。统治者更没有理由凭借财富和地位的优势去剥夺社会成员的自由。他说，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而不是去做他的奴隶，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政治权力的基本准则。 他指责政治家、哲学家在自由这个问题上呢玩诡辩，因为像普芬道夫他们这些人就认为人为了保证活命，他是可以放弃自由而自愿去受奴役的。卢梭却反驳说，他们看到奴隶遭受苦难时忍气吞声，便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甘当奴隶的倾向，他们没有想到自由就像贞操和美德一样，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那一旦失去它，对它的感受也就不存在了。卢梭呢，凡是在他谈到个人自由的问题上，他总是激情澎湃，极为雄辩。他的一段话说的也是相当精彩，他宣称，我们不应根据被奴役民族的沉沦，而应根据自由民族为反抗压迫而创造的奇迹来判断人的秉性是赞成奴役还是反对奴役。我知道被奴役的人只是不断地吹嘘他们那种带着锁链的和平安宁，但是当我看到已经失去自由的人对自由不屑一顾，而另一些民族却将自由视为他们唯一的财富，为了捍卫它，不惜牺牲他们的幸福、安宁、财产、权利乃至生命，我就觉得奴隶是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这个话真是掷地有声的。
难怪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是最受尊崇的思想家。
对，你这就抓住了关键。法国大革命确立三大立国原则：自由、平等、博爱。首先就是争自由，连带着平等的原则也就确立起来了，而统摄这两者的是博爱。这三大原则可以说是卢梭反复思考和论述的。卢梭探讨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指出了私有制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原因，但是在他的整部著作中，他却并没有分析怎么来消灭私有制，他只是要论证财富的不平等不能证明政治权力也不平等。卢梭说，财产所有权只是约定的人为权利，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处置他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对于人的基本天赋、生命和自由，情况就不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生命和自由，至少可以肯定无权放弃他们。放弃自由，人就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放弃生命就是取消了自身的存在。那么为了论证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卢梭他转而就去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呢，他基本上是遵从了蒙德斯鸠关于贵族制、共和制和专制制度三种政体的区分。但是呢，卢梭有一点不同，他的着眼点不在分析这几种政体的优劣，他而是考察政治制度的确立是怎样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他描绘了不平等的一个进程图。第一个阶段呢，是财产权和法律的确定。第二个阶段呢，是行政官职的设立。第三个阶段就是合法权利转化为专制权利。他说，第一阶段认可穷与富的分野，第二阶段认可强与弱的分野，第三阶段则认可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分野，这便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了。那么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卢梭认为呢，一旦到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被剥夺了自由，成为奴隶的时候，不平等就走到了极端。所以卢梭呢，他就接着说，这个阶段是其他一切阶段的归宿，直到新一轮的变革彻底摧毁这个政府或者恢复它的合法制度。那么听友们呢，在这点就请注意了，正是这一点被后来的许多的革命理论吸收了。你比如说恩格斯， 他就拿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定律来解释卢梭的这个思想，认为卢梭呢是辩证法思想的先驱。恩格斯说，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大家都等于零。
这确实是恩格斯用黑格尔的方法来解释卢梭了。
是这样的，不过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说，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的思想可以引起社会革命，这也就是后来许多研究者对卢梭的看法，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几乎就证明了这个判断。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5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下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50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您不是唯一取得进展的人。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您有进展，但这就足够拯救国家吗？
Eva，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谜语的谜底，小心别丢了老书商和黑帽流氓。
啊，他们在那儿。我坐他们后一个车厢，很好。
Un meurtre! Mon Dieu! Il y a un meurtre!
Champs-Élysées, Clémence.
Là-bas!
发生了什么事儿, Madame?
Madame, je suis policier. Il y a un problème?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Un meurtre! Il y a mort! Là-bas!
什么? 有一个死人? 在哪儿?天哪，是书商，他还活着。
伊娃，黑豹想溜走，跟住他。
但是，
快去！让我看一下，公告的站可以是1号、8号、12号地铁线。Champs-Élysées Clémenceau 站有1号和13号线。1号线 ，Direction La Défense， 这完全不是书店的方向啊！
怎么回事？警察说。Parlez lentement.
哦，他要那个妇女慢慢说 lentement， 慢，用在词末，是将动词变成副词的方法。
对，然后呢？
妇女说这是一起凶杀。
Un meurtre， 但是为什么要杀旧书商？
你忘了，他可是知道谜语的人。
Là-bas, vous avez l'obélisque de la Concorde.
Eva， 黑帽出现了，他向右进了一条小街。
向右进了一条。
Pas si vite. C'est quoi le livre? Parle.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Oublie l'enquête. Tu comprends? Oublie.
游戏结束，您死了，您还剩2条生命。 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丽娃，救书商被刺杀了，去救他。
上帝，你今天要死！
啊 ！Merde, mon Dieu, il y a merde! Au secours, au secours!
哦，天哪，他流血了，伊文。
祝贺您，您得了2000分。
Eva, le CD, c'est pour vous.
一张 CD 光盘 ，Eva,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Ne restez pas ici. Partez, partez.
Eva.
C'est pour vous. 这是什么意思？
他给我的 CD 光盘就是给我的。
Ne restez pas ici.
还有 Partez
啊，这是命令式，救书商要你离开，他说 Partez， 而黑猫说 Oublie l'enquête，
忘掉我的调查。
他没有说 Oublie， 而是 Oublie， 他对你说你，而不是您，这也太粗鲁了，你不觉得吗？
是的，但算了。
哎，现在至少我们有一张 CD 光盘。
第八场游戏结束，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
亚伯，亚伯，
您是下一个牺牲者吗？
不必浪费。
您得到一个 CT 光盘。
Ne restez pas ici. Partez.
CT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您想玩吗？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 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Pages 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斜线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 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1。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访问日本，开启本次亚洲之行。台湾忧心特朗普多变，美中发表新的联合声明。台湾国防部长表示，任何武力犯台都需付出极大代价。中国研发的挖泥船天空号下水，或将用于南海造岛工程。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文件，要求对习近平绝对忠诚。沙特发生大清洗，11名王子和数十名部长被逮捕。黎巴嫩总理宣布辞职，外界关注黎巴嫩未来局势。纽约恐袭5天后举行马拉松赛，会有5万人参加，200多万人观看。法国跨大西洋雅克瓦布尔咖啡之旅船赛今天中午起航。越南受台风袭击，至少27人死亡，20多人失踪。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Du Ton》之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Le Cactus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